你办永丰 Sport 卡了吗？如果你已经申办了永丰 Sport 卡，请赶快下载汗水不白流 App。每月你只要完成指定任务，永丰银行就会帮你抖内一趴给观众拿一听，继续当我们的干爹干妈。谢谢永丰银行干爹干妈赞助。嗨，欢迎回到观众拿一听，每周一例准时上线。
连三周，连三拉三，
对啊，至少有九台了吧？
经不起七台而已。
哦，七台啊，
七台，七台。
结束了一场扣人心弦的高中篮球联赛，好吧？
我以为你要说国王勇士哪里扣人心弦的？
不扣人心弦啊，
还好
啦。阿木回归，
好了 ，HBL 先，
HBL 啊，结束了扣人心弦的那个、啊、四强赛嘛，而且这看到这么多学弟。这个三月最后这个赛场，然后结束了，然后一整年流的汗，
终于跟安心亚分手了。
对，好不好？我是真的蛮感动的啦。而且老杨的球队真的就是那种不到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打不死的蟑螂。
真的，你真的没有看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你真的不知道南山这场事情是输。
这也算是，哎，也不能说这几年就是算比较难看出。哪一队会拿冠军？因为前几年大概就会知道谁比较强，谁比较好。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就是那个强弱很明显的、
啊。嗯，
然后今年其实老实讲，强弱也，我觉得今年算是比较平均，但是其实强队还是很强，基本上他的胜率还是，如果说强队打到弱队，那基本上就是可能10-0。
嗯，
那如果说打到比较中间的一点的球队，强队打到比较中间一点的球队，可能那个感觉还是一样7-3，然后强队打到强队，可能。还不是6-4哦，我可能甚至我都觉得还是7-3，因为今年的光复真的蛮强。
因为我在比赛前有跟那个知名运动品牌的同事们、前同事们聚餐嘛，
对，
就大家讲的这个答案，譬如说我就问说，哎、欸，这个今年你们觉得谁会冠军？这样
对，
那、啊、除了北一啦，北一女生北一大家比较有共识，
对，全
是男生至少听到2-3个答案，就是、
哦、
就大家都有机会啦，这样。
人人有机会啦，我觉得说，因为其实老实讲，我觉得进到小巨蛋之后，很多事情都变得很，就是不可能发生的都会变成可能。
好啦，直接聊重点，不要在那边聊那些奇奇怪怪的。
你觉得重点是什么？就是男生拿冠军嘛？
不是，
没什么嘛，
这不是拿冠军，这个拿冠军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要讨论一些大家想讨论的嘛？你觉得这几年高中生是不是真的没有大悟嘛？直接聊了嘛？
不过我觉得林宪伟，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啊，我蛮喜欢林宪伟的，
是不是天花板不够高啊？
可是他其实蛮高的，他身高。
我说天花板不是，
我知道了，我是说他身高其实蛮高的，因为他的打法，然后又其实蛮开心。最后虽然说那个黄安龙教练退休，然后一起进到那个赛后记者会嘛，
对，
然后黄安龙教练也讲了。他跟林宪伟的男子汉之间的约定，
对，
他本来2年前就要退休了，可是他答应林宪伟、嗯，他答应了林宪伟整个部落，
嗯，
我要带满你3年，然后他才要退休。那最后他其实讲到最关键，就是他一定会把林宪伟送到美国去。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啊，
嗯，
我觉得这很不错，因为以他的身高条件发展，而且他的天分，我觉得他在台湾不可惜了。如果在台湾的学校发展，我觉得可惜。我觉得他可以出去看一看世界有多大，
嗯，
然后再看看他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因为我觉得他的条件可以去挑战，我觉得可以去挑战。
所以你没有像一般大家觉得说，哎，这几年好像跟前面比起来，就好像稍微有点落差吗？
不太会啦，因为我觉得你看今年南山打出两个就是新秀嘛，
嗯，
然后一个接近200公分的左撇子的射手嘛，大家都说他是 KD 嘛，
嗯，
对不对？南山 KD 嘛
，KD 还是 XD？
KD 看起来是 KD，
南山又有 KD 又有 Curry 不冠军，
对啊，就是跟勇士队一样嘛，对，基本上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未来的球员蛮多都是可以期待的，我觉得像那个、啊、今年的那个庄振龙也算是小艾泽嘛。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近年 HBO 新位越来越降低 ？Nike 没有认真，
这你讲了，我没有说，没有。我觉得应该是，今年的直男的发展又再比前2年再更成熟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你看哦，光看第一天的比赛就好了。其实以前往年四强 小巨蛋的门票都是马上就秒杀嘛，
嗯，
然后其实第一天大家都开始去，哎，我在小巨蛋打卡，
嗯，
开始跟风，然后很多人都在小巨蛋。那其实这是这两天啊，六日，其实老实讲，在台北也有比赛，
嗯，
而且台北很多场比赛，嗯，还有棒球的。
你们那场是不是算快满场啊？
满场啊，7000人、啊，
嗯，
对吧，啊？富邦的主场那天也是满场。那我觉得就是大家的那个关注度就会比较分散掉，比如不要说什么新不新度，我觉得今年高中生还是有很多都是很不错的球员，但是因为职篮的蓬勃发展，
嗯，
所以让高中的关注度变得比较没有那么高。可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本来
对
了，
本来就是应该要多关注。
对啊，因为你越上面，
不是高层啊，嗯，
就越你越上面的球队，就是你就是台篮最高殿堂，
嗯，
那你本来就是关注度本来就是应该是上面会比较大，要不然你头重脚轻的，
嗯，
这样其实是比较不健康的。所以老实讲，我觉得就是又回到有点回到过去的那个以前 SBO 就是比较风光的那个时期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过程啊。
那再问一个吧，这个我们之前没聊过，以你这个过来人的经验，因为你也算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嘛，
对，
你也是 U18 国手嘛，你觉得就在这十年二十年来，这个在这个知名外商公司的操盘之下，这个高中生获得了这个超额的关注度，你就对这个球员的发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我觉得不好，他也没有这实力去吃职业这碗饭。你的如果你名过其实，老实讲，这是害他，这真的是害他。
你说因为他太有名，学长上来就想处理他吗？
不一定啊，你搞不好我连我要处理你的心态都没有，然后你根本处理不了任何一个学长，因为你名过其实的话，
嗯，
老实讲，其实这是害他。这个相对来讲，真的是我讲实在话，真的是这样。你一个例子好了，陈将双，
嗯。
五星国中生，
最强高中生，
最强高中生，然后去美国绕了0.5圈，
嗯，
回来了，回来台湾，然后这事情这两年有太多他的消息嘛？可是你前阵子你记得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说，嗯，如果像陈将双这样的球员，他很有名，他到职业队去选秀，你会想要选他，还是先选尤爱哲？
嗯。
同时，这两个人同时去选秀啊，嗯，你之前不是问过我类似这种问题吗？可是你会说，哎，欸，可是陈将双很有名，可是你会先选尤爱哲还是先选陈将双这个问题？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回答你是说，我会选陈将双啊，
嗯，
因为他很有名啊，
但
是如果说你说配置到球队里面，我不知道他的发展会是怎么样。老实讲，连我说我会选他，因为他很有名，
嗯，
因为可能现在很多队球队的GM是不看高中跟大学。很多球队，
就是你说，假如说大家都炒作，譬如说每一批，只要每一年就是都有，譬如说三五个超级知名，不要说是炒作啦，就是相对来说那一届特别好的球员，那你说局员确实可能可以不看球的话，
对，
比如说今天眼睛闭起来 ，UBA 啊，爱泽，
哪几个很有名的，我听名字我就知道。
那没有，那我换个问题问，陈将双跟一个，我随便讲啊。195公分，就左手的射手，
对，
你要怎么选？
我选197公分左手的射手，
那就是要GM去看球嘛。
对，
因为你不看球的话，你可能根本不知道。
因为现在很多GM，其实老实讲，现在每个球队应该都有配一个叫做球探的，
啊，有吗？
应该都有。老杨就是领航员的球探啊。
你说在编制在教，对，等于是助教的其中一个职责嘛？
对，
对不对？
然后就会有一个球探的一个球探报告。其实每一年都会有，啊，就是要上传给 GM 跟老板看的，就是哦，这个他的人的这个，反正就是他有他的 SWOT 分析，嗯，你知道吗？这个球员的 SWOT 分析，
应该乱掰的好不好？
可是至少你就是做出来，
至少
掰你就是要做出来啊。
这个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之前在 S 的时候啦，不要说指 S 的时候，我觉得有蛮多，我知道不是，我觉得蛮多球队的教练可能在选秀前两三天。打个电话给这位自己比较熟的大学教练啊，球评啊，说，欸，今天到底他妈有谁啊？
全部都是这样吧？要不然就是我甚至在以前在 SBL 的时候，我还有曾经被很多教练问说，欸，你认不认识那个谁啊？他打得怎么样？就是都是靠问，因为真的你在赛季的时候，他们也在赛季，
嗯。
你现在上 HBO， 你看卡总坐在那个场边，跟 Ryan 坐在那个场边，你真的觉得他们是在看球？他们只是去那边放松而已，
嗯，
根本 他根本谁是谁他都不认识啊。
对，
所以你说这种他真的要真的很了解诶现在高中的生态，他也只去看四强而已啊，他也不会我、哦、靠预赛就开始去看，然后每一场坐在场边，那是不可能。
嗯，
你光你自己球队的战绩压力都大成那样，
要看 UBA 就好，我了不起了。
对啊，如果你真的要用选人的话、
嗯啊嗯，
所以其实之前 Ryan 也有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嗯、那个时候政大政雅也还在打，
嗯，
然后艾哲他们就是那些都还在，然后包含那个燕廷他们全部都还在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一年政大好像、要打冠军赛，
嗯，
艾哲就一直传球，
嗯，
哇、哦，很厉害很厉害。然后 Ryan 就问了我们几个本土的球员，就说、你们觉得政大哪一个球员会是你们心目中第一个？就是如果要选秀的话，第一个一定会选的状元这样。
嗯、
然后很多人都很一致，都说哦 ，Number Seven，
嗯，
就是一定要 Number Seven。然后 Ryan 就说，哦 ，Number Seven 不喜欢。
嗯，
不攻，
嗯，
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不攻。然后他就看一看，他说：“你们觉得 15 怎么样？”
嗯，
然后我们说 15 不错啊，就是很高的射手。
嗯，
然后他就看一看，他讲了一个我们真的是很讶异的，很讶，真的让我们有点惊讶。他说 15 也可以变成 number seven。
嗯，
因为他说传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只要把我的体系跟他讲，然后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面，他就会传传传。
这就是很老美的想法，我觉得。
对，他就会传传传。然后可是我想要 number seven 变得像 15 这么准的时候 ，number seven 办不到。
嗯，我大概可以理解。
他是用这个逻辑去转换、嗯，所以他说，如果是以他从以前可能在 G League 或是 NBA。他们那种选秀那种一定更那个细节一定更多嘛，以他们那时候他们在做这个运作的时候，他说那他们就会选这个，
嗯，
他们就会选、這個、
没办法，因为现在美国就是注重后卫攻击跟持球的能力，
对啊，这是他们的文化，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哦，这个选人的这个逻辑就不太一样，
所以没有选了陈恩跟威廷吗？
对但是我当时我相信 Ryan 根本不知道威廷是谁，
哦，
他已经不知道，因为这就是管理阶层在管，他只是拿到什么菜，然后他怎么炒而已。所以你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心度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很早就成名，
嗯，
对他有没有伤害？其实老实讲，我真的觉得或多或少是。
譬如说，那换个方式问哦，假如说。好，不管是谁，虽然你们国王没有嘛，因为你们国王战绩比较前面，选秀都会比较后面选嘛。假如说是一个比较没有名气的球员进来，譬如说阿宅好了，
对，
跟一个好，我随便讲，好，假如真是陈将双啊，或者是之前的好张镇牙这种名满全国的进到，同时都是新人加到你们球队，
机会不一样。
但你们学长对他的态度会不一样吗？
学长对他的态度不会完全。不会不一样，
就是看看你有什么料这样的。
对啊，就是球场上面就是像明哥讲的、
嗯，
拿实力出来说话。
嗯，
不要跟我废屁那么多。拿实力出来说话，就是在球场上面就是永远都是这样。你今天你再怎么样名满天下，你的名声是冠全国之上。
嗯，
但是你的实力没有到，很抱歉，你再有名没有用。这是我觉得。运动场上面的现实嘛，
那他有不有名哪有什么差别？反正都要靠实力说话、
啊。可是机会不一样，我刚刚要讲机会不一样。
嗯、
你名满天下，跟一个比如说你像说阿宅这种，哎、欸，可能名不见经传、
嗯，
然后一起进来球队，名满天下的机会，如果是用实来比的话，
嗯，
他绝对是9-1。
那你这样的还是那所以炒作还是炒得好啊？你至少
炒作炒得好，可是他打得不好啊。
你
懂意思
吗？你说他可能要多练一点，再去拿那个酒的机会。
对，
你不是还没准备好就去拿酒，然后干直接爆炸。
对啊，你就翻了，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什么都没得到的时候，
哦、
你是两头空哎、欸。
嗯，
所以老实讲，这种你说一开始你成名的早，除非你真的实力真的非常非常好，那无话可说。
嗯，
像高国豪一回来直接接球队，
嗯，
我就是一哥。然后这球队就是我的，哎，那无话可说，你有料、啊，
对，
然后你的实力就摆在这里，那真的没话可说。可是如果今天你不是，你都还没准备好， 你挑战职业，你可能在同一个球队里面，跟你原本就是跟你同一个位置原本的那个位置上面，就已经有两三个学长在前面。
看，我想到一件事情了，你刚才讲到回来接球队，看，该不会富邦是想要抢艾哲吧？
抢得到吗？要落到很后面呢、欸？
开玩笑，
对啊，抢得到吗？要落到很后面。
好，回来国王了。上礼拜算是这个痛快一集，
嗯，算痛快啊、嗯，但是也没有说真的很开心。
你知道我看 PPT 推文觉得最哭的那种吗？
是吗？
或者说太屌，干富邦防守他妈让佑哲都复活了。
哎、欸，佑哲最近状况真的很好，嗯，真的，最佑哲的近况最近是我觉得。去完东超的那个冠军周之后，我觉得让佑哲
有调到，
我觉得有调到，而且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让台湾的球队走出去看看世界的球队到底跟我们差距有多少。而且佑哲回来的时候，他的那个个人训练那个心态完全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他，我相信他看到更好的球员之后，
哦，菲律宾球队要签是不是？还是日本球队要签？
没有打进冠军周嘛，这只有日韩台嘛，对吧？因为我觉得他看到了更好的选手在那个赛场上面表现的时候，我觉得佑哲这个，我觉得有激发到佑哲啦，而且有打动到他内心深处的某个灵魂，你知道吗？
好啦，富邦到底怎么了啦？敢不敢讲嘛？
富邦就现在就老实讲，就是很低潮，然后感觉。很不团结啊，
那怎么救？
怎么救？我觉得现在你短时间你说你要怎么救，你没什么仙丹呢、欸。我老实讲，真的没什么仙丹。像你看，现在之前其实像之前一直在讲，你要一个会骂人的人。嗯，好，以前这个人是中线，就像仁哥之前讲，以前这个人是中线。好，可是中线前阵子又生小孩，然后最近又才刚回来嘛。
对，
那刚回来其实那天跟我们打的时候，中线也是打一下下而已。
对，
他也没打很久。杰哥在场上也不是那种属于那种会骂人的，
嗯，
或是会怎么样的那种个性，所以就只能想办法把会骂人的这个人调回来，中线看可不可以把他变成先发还是怎么样，就至少你要让他回到主力阵容里面啊，因为如果他会骂，然后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去带领球队，激发其他球员。
翔军是不是受伤啊？
对啊，翔军好像受伤，
嗯，
然后你看。麦克也受伤，那你看一次球队少了两个会在场上激励球员、激励队友，
像全会激励球员。
我说麦克跟那个、啊
哦、
麦克跟中
线
啊、
嗯，
所以你看一次少了两个这种指标性会骂人的球员在场上的时候，相对来说你场上打球就变得比较温了，没有那种激情了。
我、哦、变得悍将了，是不是？
对啊，你就变得比较温，你就觉得哦，好像这球就算失误了，哎，没人骂。啊，好啦，那就这样，感觉好像就变成这样。哎、欸，这球我没守住了，哎、欸，也没人骂。
哎、欸，不是，我看的感觉像是说，以本土来说啦，洋将不管，
对，
就是好像他们不知道怎么打、欸。哎，
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问题，因为我觉得越到这种季后赛卡位战的这种越关键的时候、嗯，你的那个打法早就都已经被人家贯彻了，
嗯，
然后。大家都已经知道你要干嘛，那个 scouting 早就
对啊，就是好，他们还是照富邦这样子打半场，
因为
移动城堡什么有的没的。
是我们其实上礼拜 scouting 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一个很关键，就是说，其实因为他们前阵子一直在换老外，
嗯，
一直在试，我们就说，我讲你现在一直在试这个全新的阵容，嗯、然后试新的老外，然后谁搭谁配谁，
嗯，
到最后。一定会回到最原始的战术
，CJ 大 G，
然后跟配置，
嗯，
那这时候 scouting 就超简单、
啊，
因为他们只要做一样的路线，所以我们就知道哈，你下一步要去那边了，你要从 A 到 B 了，那我们 scouting 就变得很简单啊，因为你没有太多变化了，你通常是一套这种阵容，你打原本的这个东西，你打了已经打了很久，你中间一定会变，教练团一定会变一些东西。路线一定会变，然后或是哎谁会挡人的东西角度可能也会变、嗯，那这东西就会变不一样。可是你一直在试新的人的时候，你就变得你要回到零。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本土就是照着这个牌局，照着这局面走嘛。假如就像你讲，都被抓死，或者说 这个陷入僵局了嘛。原本就是可能期待哦，比如说麦克或者杰哥，我说可能跳出来，哇，干娘我扛嘛，就是我自己杀出一条血路。那杰哥毕竟年纪也大了嘛，那感觉好像其他人就是啊，那种就顺顺走啊，被堵掉哦哦，被抵耐哦哦，就抵耐嘛，被挡住啊，就我再传回去随便。
而且人越打越少，你不觉得吗？
对啊，
其实凯杰是上一场打我们才出来的，前一场打了林洋元，他也没上，
陈凤也没什么上啊。
对啊，他们人越打越少，就打出一个 Stevo，
嗯，
然后 Stevo 是一开始是先发，所以打出来，可是。
Stevo 就是我说手感好，他妈他就可以把你乱掉，就是我来扛，他也没差。
可是他目前他的那个他的这些得的这些分不足以撼动，
对啊，
整个赛局嘛，不能、你不可能说哎、他投进了，他那天投进了五个嘛，
嗯，
五个三分，可是投进了五个三分好像都是。预料之内，然后我把其他人守好。哎、你投进了五个，哎、很多你
够啊，就是算就陷入我们之前讲算分的危机嘛。
不够，真的不够。所以人越打越少，反而是我觉得现在富邦遇到最大的问题啊。
嗯，
就是你没有很好的替补球员上来，然后马上就可以抢分，甚至是守住的。原本在过年前有那个廷恩，
嗯。
上来，我弄了几次，然后稳住了球队的胜利。
陈范有几场打不错，
对，陈范也不错。然后凯杰其实也有几场是打得很好的，可是
TJ
后面慢慢的这些球员好像都被藏起来了，不知道是为了季后赛藏呢，还是怎么样？现在要抢季后赛都是很紧张的，
嗯、
应该是不可能会再藏这些人吧？所以我觉得。现在人员，他们人员短缺也是一个现在教练团他们可能比较头痛的地方。
对，因为最近那个 NBA 也是在拼季后赛嘛，一胜大概15场。然后我觉得他们就会说，因为今天就说，譬如说像几支强，譬如说塞尔提克啊，金块比较热门嘛。
对。
然后他们就说，就算金块输球或塞尔提克输金块嘛，而金块那天被 Irving 绝杀嘛，就算他们输球。他们也是怎么讲？就是有竞争性的输球、
嗯，对，
然后
不是一下子就爆掉，
对，然后就是他们说这个就是这个真正的冠军争夺，就展现出来的比赛内容嘛，不会是那种干你尽快输干嘛撇个二三十分那一场那一种的嘛？
对，
但是我那天觉得那天看上我之前都没有这种感觉哦，然后我上礼拜看两场，就看领航员跟你们那场。我说哇，这个富邦真的是真的撇了那一种哎、欸，
就是那个整个好像就是气力放尽，然后好像谁去救都没什么用的那种感觉、嗯。你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可是他还是一个强队，你还是必须得要尊重他，所以每次的打法都是很用力。
嗯，
但他给的回应是哦，好啊，那我就
揍我揍我揍我，揍我
就不知道到底。是在装呢，还是怎么样？好像就陷入了之前我们讲的，就是只要是富邦或是国王输球、欸，你们在藏，
嗯，剩十五场，只剩十五场，
对，所以我自己也觉得，不对哦，这个感觉他们会很紧哦，
嗯，
这会很紧，所以我是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跟问题，不知道将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那个是势必要赶快解决的、
啊，
这个是第一个了。
你也不用帮富邦担心，毕竟你也不是富邦球员
啊。
他们这样对来说最好，
也还好啦，我觉得也还好，因为其实我觉得一到五名好像都差不多。
好啦，刷助攻啦，敢不敢聊嘛？
刷真的在刷，认真刷。
这事情是合不是我的合理说
开刷？
我觉得听他的讲法是合理啊，比如说啊、哦，假如有记录要追求还是怎么样，有的没的。
对，
但是就是。真的可以这么光明正大讲出来吗？
因为那就是记录啊。如果说他中间没有被换下去，然后他那段时间如果是持续的一直打，
嗯，
我觉得应该早就过了啦。
因为我想到的是说棒球嘛，比如说完全打击，拆自己两安打
上去刷，
你敲个没有没有，你就正常打嘛。你打二垒安打欧吧那种，你不可能只跑一垒嘛。
对啊对啊，不可能不可能。这是违法的吗？
没有，这没有违法。
我说
可以，你够不要脸就可以这样做。
我说我说违法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潜规则里面是 是很丢脸的嘛。如果你只跑一点，这是非常丢脸的事情，这是违法的。这对球员来说，这个运动员来说，这是违法的，这个是很丢脸的事情。
对，那其实你又可以理解，就是说，哎、欸，真的能有破纪录的时候，譬如说，好，假如说单场50分，好，最高纪录50分，
对，
那、啊、你已经得了45、6分了，然后又球队又赢一屁股，那你也正常来说应该不太会上了嘛，对不对？
但如果是真的为了追求纪录，我觉得无可厚非啊。
可雷之前三节60分，他妈勇士赢一屁股，他也不上啦、
啊。那是教练团的做法啊。他其实可以打，而且我跟你讲，他三节赢60分，你是让可雷在上面刷，其他主力下来，我跟你讲，对方的教练也不会讲什么。因为我们这就烂嘛，我们想不尽办法守你，你所有主力都下，只剩你一个主力在上面，然后我们还被你刷超过破纪录的分数的话。我刚才我是对面教练，我会觉得我们就是
因为那时候我有一阵子觉得说，哎、欸，好像不应该这样说、啊。然后我想到，对不对？我们心中的神嘛，老大，最后一场那不是摆明在刷吗？
对啊，就是在刷、啊。可是他那个是因为他也在追分，你知道吗？因为他也在追分。
你说假如妈屁股输个30-40分，还在场上刷，就不太合理。
他是逆转，然后又。对不对？又拿
了一个关键球，因为就赛后访问的时候是说是，就是说哎，队友啊教练提醒他，而且他说是 Manny 主动跟他讲说去破他的记录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因为那个时候老实讲，他其实下来的时候，已经追平哥哥了，16次。后面我们是有一次的节间啊，刚好是节间吧，然后哦，第四节开始打了，然后有一次暂停下来。我们已经知道他16次了，我就走过去，特地走上去跟他讲说：“哎、欸，你在一个，你现在是跟哥哥是平记录，你在一个追平 Kenny， 你在两个，我说你只要在两个，就破了，我说你就破记录了，我说要么你就刷到20，看这样比较漂亮，20-10这样蛮漂亮，哎呦，一上去哦。”得分模式呢？不是传球呢、欸？我这样子想说，是不是怎么样？我的中文、
英文，
我中文有问题是不是、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一直狂干哦。后面我就下来，他干到后面 ，Ryan 就觉得哦，好、啊，那他差不多我下来了，把他换下来。然后后面他下来的时候，我说：“舅，你是要传球，不是要投篮、欸？是要刷那个？”结果后面他说：“哦，没有，因为他说他觉得大家都不守他了，所以他就自己投。”然后我就觉得哦，但那他当下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很在意，那个数据破不破？可是就是因为 Kenny 也去跟他讲，因为觉得这记录是很难能可贵的，你可以打破自己队友记录。他 Kenny 的那个想法一定是说，就是你打破我自己的记录，那我之后我还想要再去追你，
对
的这记录，这个是很正向的这个想法。然后我们后面全部所有的队友都一直在拱。一直在都跟 Ryan 讲说把Joe换上去，然后我们一直在跟Joe讲，Joe本来一开始还是觉得没差啦，就这样。
哎、
欸，
他最后一球是不是原本没有要传，是板凳席叫他传？
对，就是我们叫他
传。因为我看他原本就是已经要结束了，然后好像有听到什么声音，看了一眼板凳席，然后才把球丢给Hayden嘛。
对，
对不对？
那是真的我们叫他传的。
Hayden 马上到，放进，马上举手
说。对，因为我们自己都知道，其实老实讲，最后那一波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觉得说，是不是最后那个助攻是拿不到了？因为我们在场上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混乱的，我们那个时候
以为少一个吧，
对，
我们以为
少一个，
对，
我们真的以为少一个，在场上我们都觉得，然后下面也都觉得应该是少一个。
他应该是上去，就他最后一次被换上去，
对，
罚球那一球算，然后跟另外一球接到掉了一下，捡起来再补，他应该两球都算了，
对，应该就是捡了。但是就是我们原本会觉得联盟会扣一颗，因为如果说是为了要创纪录、刷纪录、，NBA 会扣嘛，会回溯嘛，回溯。
那你们球有拿回来吗？
哎、欸，那颗球我不知道有没有拿回来，应该是没有、哦，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搞不好有，我们自己不知道。
好、啊，40分钟、啊，再问一个。我那天看第二个心得是，先不要聊你们国王就好。其实我觉得Hayden还 OK 耶，就假如说Manny要受。就不是说不是受伤，就是假如 Manny 想要休息或怎么样，
对，
就 Hayden 感觉可以稍微跟他换一下。
我觉得 Hayden 是他的打法是，只要越简单，
很冲，很直接的那一种。
他打法越简单，他就越像洋将。他如果他想要去处理球，他就比本土还烂。这是我们给他的
评价，嗯，他自己也知道啊，
对啊，
他自己一直觉得他的能力不到洋将，嗯，可是我们一直觉得他的基本功是好的，
嗯，
他只要做好，就比如说快攻你去冲人，
对啊，
或是你的选择出手选择，
对，
只要是 OK 的。他那场球就会打得很好，
就不要想太多，就啊，比如你就啊，每次你就只能运最多运一次球，你要么就投，要么就传了。
对，他就是要打法越简单，他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洋将人选。
嗯，
真的就是洋将。所以
奥迪为什么没事？
哦，他那个前阵子哈，
嗯，
是刚回台湾的时候，
嗯，
有一天练球练完，然后回去要洗澡，
嗯，
不小心滑了一下。
你说东超打完吗？还是
对对对。嗯，就回到台湾，然后
洗澡
被人划了一下，啊，好像脚趾那边好像有割伤，但是就是很轻微啦，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就是因为有伤口，
嗯，
那就等他伤口好了，那，啊，他就可以回归，这不是什么很重的伤还是什么的，没什么大不了了。
然后上礼拜 Byron 这样打，你们有放心一些吗？
其实我们大家自己对 Byron 的看法都没有，其实从来没有担心过。就是他只要在场上，他只要是健康、身心灵健康的站在场上，其实老实讲，我们根本就不会担心他。
但就是要他回来嘛？
对，就是要他回来。我们就一直都说，我们就是在等啊。你今天我们就是没有一个肉柱站在下面。那现在其他队打我们的打法，那个方针作战方针就很简单嘛，就是我就是。把人往禁区里面堆，
嗯，
啊，你国王你就是没有招架之力。那现在很明显的，哎，现在回来有篮底下有一个210几的，
嗯，
一个漏柱站在里面的时候，就我觉得我们相对来说就轻松。
对，而且我看他不只是他自己的存在感，我觉得他在里面，然后阿尼基啦、Q 啦两个也都很开心啊。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牵制力都被他吸走了嘛，嗯，所以老实讲。有他没他是真的，我觉得还是真的有差，
嗯，
而且我们自己球员都知道什么时候是需要他的，
嗯，
那他只要在那个时候做好最基本的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说他的基本我们是很高标准在看他的基本，
啊，
他的基本是要25，
他地板太高了啦，
对吧，啊，他的，嗯，他我对我们来说他的基本的那个低标就是25-15一场球，
嗯，
这是他的基本，
啊，三分看那天手风吗？
对啊，他最基本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水准。那如果说我们每一场都有一个25-15的球员在场上，不强吗？这球队？
而且我觉得看他那天打，就跟之前讲一翔一样，就是看他打还是觉得有点秀秀的，就是
对，
有时候那个切入跟那个转还是
对啊，
看起来很别扭嘛。
对啊，而且他现在他当初最引以为傲的后仰跳投，他还没弄出来，
嗯。
对，我自己就是觉得他还有一些场上还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找回来。就像他自己讲，他觉得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60-70%吧，了不起，
啊。我觉得60-70%。
那他打完
他赛后记者会那天，他是说他100%嘛？
啊，他说他100%，但是有时间限制嘛？
对。
欸，那他打完身体还有正常？
什么？
打完比赛？
对。
比如你们今天练球，他是正常的。
正常了，正常了，
那就还好啊，那就是算还在计划中了。
对啦，都在计划中了，
嗯，
而且他也是可能那一天也是为了要让他女朋友的生日可以过得比较开心，
打富邦他也比较兴奋一点，
那个双北嘛，
对啊，对啊，
比较多关注嘛，所以我觉得都是好事啊，对他女朋友生日，哎，
嗯
欸，都是好事，哎，欸，对国王也是好事，因为回了一个牧人师利多啦，国王利多啦，
啊，
国王利多啦。
好啦，最后一个不是要故意要害你被罚钱，因为40分钟不是，那个富邦跟领航员啊，就我觉得有些洋将，我也不要点名是谁，就很喜欢在少英玩，又他妈那边推推拉拉的
啊，对，
那个是这要怎么讲？是裁判要去制止吧？
我觉得裁判应该要制止啊。
那就那我就
应该看得到，
都不吹哎，欸。
你有三个人，应该三个人其中一个看到，你就要去做了，因为规章就已经定出来了嘛，不要有犯规后续的不必要动作，
啊。我觉得那个是最容易引起
对
事情的，
所以其实这东西我觉得裁判应该是不是说当下吹了之后，你另外两个裁判，一个裁判要去比嘛，
嗯，
另外两个裁判要是严格的观察一下，哎，场上有没有后续动作，
嗯，
后续行为发生，不必要的行为发生， 可是好像大家都就是我甚至有听到一个裁判是说学长没有吹，
那、哦、不能吹，
我们怎么吹？甚至有裁判是这样子回应我们，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健康的一个吹判的尺度行为啦、
啊。
我觉得这不是很健康的啦。那这个文化，我不是裁判，我不是裁判界的，我不是裁判圈的，我不知道。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化好像不太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后续动作也是在保护场上球员、
嗯。
我觉得裁判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因为你在制止违法行为在场上，
嗯，
所以你也是在变相的保护球员的安全，所以我觉得裁判是很神圣的一个工作，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你最基本的这种场上不必要的动作，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你要连球迷都看出来，你裁判你怎么可能看
出来？对啊，就你也不一定要吹踢，还吹什么？
对，
就你至少警告分开两边，警告一下，
你至少要看到一下，你不能就是。哦，你都已经吹犯规，大家都是定在那个地方，都是定在那个半场，而不是你是 transition 这种。你说是转换攻击这种，你说你太快了，吹不出来，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不是，你是犯规，逼犯规之后，然后哎，谁把谁推走，谁把谁怎么样？嗯、拜托，这种动作超级多，而且联盟就那两个最会这样子做嘛。
而且我觉得你越不吹，他们就越会这样子。
对啊。
就是你真的弄到哪一天出事了呢？
这个是我觉得最大问题，因为我觉得联盟最有问题的就是那两个洋将嘛，基本上不用讲嘛，
嗯，
对不对？就是这两队的某两个高个嘛，
嗯、对，
那这两个高个就已经很多惯例在前面了，那你为什么就是没有想要去制止这种行为？因为这是不必要行为。
对啊，
我没有公开批评说，哎。啊！裁判吹的怎样了？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个是不必要行为。我觉得建议裁判应该有机会可以，看到的话、
嗯，
就是阻止一下，你就稍微哔哔哔，哎，阻止一下。我们也没有你吹踢，也没有让你去判他什么样、
嗯、
什么样的犯规都没有，只是希望你，哎，你看到了，因
为警告一下，表示一下嘛。
对，因为这是最新的规章嘛，前阵子才出来的嘛，就是犯规的后续动作。不要再有了这些不必要的动作、
哦、
那我觉得这东西是可以让职安是可以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的其中一个小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嗯、
要不然谁都不想要看到大乱斗嘛。
嗯，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部分球迷很少很少部分球迷会想要看到
的。一个人我的心态是说我看到这些动作觉得很烦，你他妈要嘛就给我真的打，你就不要每次都是故意弄，哎、欸，逼完也知道逼了，然后哎、欸、去弄一下，弄一下，
啊、就
是
烦啊，
想要让人家不爽。我想说你真的不爽，你们就打吧。
对啊，这个是，
我觉得对我本人观赛体验不是很好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推推拉拉这个好就算了，
嗯，
你不要就是在地板上面勾人家的脚或是拉人家的脚，这种会造成人家运动生涯。
对啊，对啊，
是有机会。如果是可大可小啦、
嗯、
如果说你造人家运动生涯是减短的，寿命减短的，哦，这是一个很差劲的行为，所以我是觉得裁判都可以看得到啦，那就是未来希望裁判是可以更准确，然后更以站在保护球员的这个角度，不管是哪一队都好，但是就是保护球员是第一个，那我觉得都是对联盟未来的发展都是好事。好啦，那今天也讲那么多。也是这个学生的这个三月风哦，篮球三月风也在这个礼拜也快要结束了。
叫政大风网，我们下礼拜要请世界级教练来上节目。
对，没有错，他最想要上 podcast 了。对，所以就是还是一样，这礼拜也希望大家好不好，可以多多进场支持，然后看球。UBA 冠军赛，甲一级、甲二级跟。一般组甲三级全部都在小巨蛋的冠军赛都在小巨蛋出现，所以有喜欢篮球或是说你的朋友有在这个 UBA 的这个冠军赛这三级里面都有你的朋友的话，也好不好就是进场帮你的朋友支持呐喊，然后很多精彩的比赛 Plus 的比赛好不好也在如火如荼的都在展开，好不好？最后最重要的会员好不好，观众拿来看订阅、按赞、分享，然后会员100块、200块、900块，然后观众来听150块赞助会员，就这样，好，明天见，拜拜，
拜拜。